第三届美中青年科技论坛日前在美国国务院登场，十位中国青年科技人员在美国进行了为期十日的交流考察。这个是这个论坛首次在美国举行，之前两次在中国举行。承办单位之一是中国科技部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会者的专业包括是土木工程、城市环境、认识神经以及是地质矿业等等。一些中国青年科技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科学无边境，更多的交流合作有助于解决问题，推动人民社会向前不断发展。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讲师刘丽是这次论坛的与会者之一。
因为我的研究的领域，实际上我非常关心这个儿童的阅读障碍的问题。儿童的阅读障碍就是 dyslexia 的问题。
刘丽表示，因为她的研究领域，她非常关心儿童的阅读障碍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国研究得比较透彻，有比较长的研究历史，大约有100多年的研究历史。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才能够承认中国小孩有阅读障碍的问题，对阅读障碍的儿童的诊断、干预、康复一系列的问题都能够从美国同行里面借镜经验。1979年，美国和中国签署了美中科技合作协定，这个是两国建交之后签署的首批政府之间的协定之一。延续这个的精神，美中成立了人民交流高层磋商机制。2010年5月，美中人民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成立仪式其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为共同主席。这个机制的主要内容是包括美中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计划以及是美中青年科技论坛。中国矿业大学岩石力学与分型研究所教授谷阳是另外一位的与会者，他对美国之音谈到了他对此行的期望。
比较感兴趣的黄石公园和这个大峡谷 Grand Canyon。因为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讲，
谷阳表示他比较有兴趣的是黄石公园以及是大峡谷，因为他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在那里他去看一看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收获。他还表示，从地理结构的变迁然后去发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观的可能因素。美国国务院一向积极致力于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交流项目。1940年，国务院成立国际访问领袖计划，通过了不同领域的专业交流，促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相互了解。到目前为止，有53位现任、275位前任的其他国家的领袖和高级官员参加过这个的交流项目。2011年，在国际访问领袖计划之下，5000多名来自各国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官员参加了811个和美国的交流项目，其中172位是来自中国大陆。人数占第二位，仅次于巴基斯坦的188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采访报道。